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好，很开心可以在今年的第一次学青崇拜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但是在一开始呢，想要先问一下我，因为我不太确定，就是我们使用的网络是不是同一个，对，所以想要了解一下大家最近有看到网络上在讨论特权阶级吗？看得到，所以就是学生们也会看到这个东西。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你们有一些人已经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有一个这个台湾特权量表，他在讲，就是说，如果你有过以下的经历的话，每一项可以得一分。那等一下下面有20个哈，你可以自己在心里稍微算一下，你这样可以得到几分。好，第一个是你有自己的房间，好，所以如果你有自己的房间，你不是跟家人共用房间，这样你就有一分。好，你有自己的电脑，好，这是第二个。好，第三个，你接受过1对1的家教。第四个，你参加过付费的可能是资优班的或者是竞赛或者是外语检定的培训班。好，第五个，你付费学过乐器、舞蹈、美术任何一个。好，第六个，你付费学过网球、高尔夫、滑雪、潜水任何一个。好，第七个，你接受过牙齿矫正或者是心理咨商。好，第八个，你家中拥有就是这个是娱乐，就是游戏主机，什么 Switch 啊那种之类的。好，第九个，你们家有雇用过就是清洁人员或者是家务的职员。第十个，你的家长都有大学毕业以上的学历。第十一个，你们家有2台以上的车子。十二个，你们家有就是不动有住宅。十三个，你的家人有为你配置好信托、基金、股票、保单，只要有任何一个都可以。好，第14个，你出国旅游过。第15个，你不但出国旅游过，你有去过就离开过亚洲，好，你可能去过美洲、去过欧洲，这样你又再多一分。好，第16个，好，不管是飞机或者是高铁随便，好，就你有搭过所谓的商务舱。第17个，家里不管就是有没有，就是反正家里有规划过让你出国啊，不管是留学或者是读书。啊，第18个，你曾经在寒假或暑假参加过海外的活动，比如说夏令营、冬令营。啊，第19个，你有从小幼稚园到现在，你有读过双语的就是在双语的环境下啊，双语的学校。好，第20个，你拥有双重国籍，然后你可能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永久居留或长期居留权。我自己在对，自己讲完突然觉得好，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讲这个量表对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哈。我们抓一个中位数好了，你自己在算的时候你有超过10分的，你可以举个手吗？好，偷偷的举，10分 OK。好，8分以上的，6分，5分 OK。 好，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在这个平均，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讲这个量表有个什么样的感觉，你听完之后你是觉得很骄傲吗？还是你会有一种感觉是啊，这个分数很高，让你觉得很不好意思，或者是这个分数很低，让你觉得很不好意思，或者是你觉得啊，这有什么，就是不管是高或者是低，不就是理所当然的吗？好，不管听完刚刚的这个特权量表，你的心中有什么感觉哈？我们都先把它放在心里，好，先放在旁边。好，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就是离开过亚洲，我要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可以多加一分。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去这个位于欧洲希腊的一个城市，叫做柯林斯。柯林斯现在叫做柯林斯，那在圣经里面，在古代这个地方就叫做哥林多。 好，首先我们需要先了解哈，没错，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回到哥林多前书，这是我们今年上半年要读的书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哥林多前书，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城市大概的背景。哥林多是当时希腊罗马社会很重要的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枢纽。这个城市是那个时候雅该亚省的首都，然后这个城市是当时唯一可以媲美就是这个罗马的官方首都雅典城的城市。如果大家的脑海中有这个世界地图的话，会知道希腊在哪里，大概在这里。好，反正希腊呢是一个大概是这样子形状的地方。好，我的手要在哪里？好，这样子。好，整个希腊就是在地中海的正上方，然后大概是这个形状。哥林多呢，就是在这两坨东西中间，这里有一个细细的陆地，所以它是一个连接希腊南北边陆地。好，如果你今天经商，你是走陆地的话，好，你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你如果要从南边到北边，北边到南边，你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因为就只有这一小个陆地，好，你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绕。那这个小小的地方呢，好，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因为它的两边都是算是海啦。好，它的左手边呢是希腊的内湾，好，它的右边呢是地中海的外海，所以这也是一个进口跟出口最方便而且最大的海港。换句话说，哥林多这个城市就是贸易跟文化进出的第一站，这里汇集了各地的物资，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最新最酷的这个进口的舶来品一定都是先来到这个地方。那当然你要在这里生存，你也需要十八般的武艺，你可能会因此需要精通很多的语言，你可能需要熟悉各种的文化，你才有办法在这里做生意。而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有一间教会，有一间哥林多教会。我不知道大家会想象这个在这个港都，在这个海港城市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会是怎么样的人？我觉得应该就是那种四海皆兄弟的感觉吧。这里呢的大家应该是非常懂人情世故，然后呢大家也非常的知道怎么样社交交际，知道怎么样的接待新朋友。他们应该是一群社交手腕很强大的人。当教会需要准备爱宴的时候，可能负责进出口海鲜的弟兄就可以说，那我来奉献这个地中海的海鲜拼盘。当需要出钱的时候有商人，当需要出力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壮丁，可能有水手。教会有各种需要，都有人有门路有管道可以引介或是帮忙。这些优秀的人很赞，简单来讲就是很赞。那你们知道更赞的是什么吗？更赞的是他们是一群基督徒他们不只很懂这些人情世故跟社会走跳的道理，但是同时他们也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愿意领受从神而来的道理。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餐厅，就是有时候你进去你就隐约发现，这间店好像是基督徒开的，有可能是因为店名，有可能是因为店内的摆设，或者是他的厕所里面放了几句经文，你就会觉得这间餐厅用料应该很实在，然后你就会觉得这间店应该不会骗人。如果你发现买东西的时候发现这老板也是基督徒，你就会想说这个应该是很老实的做生意。所以想象一下，在这个海港都市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愿意热情接待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在这个热闹的环境应该是一个服事非常火热很有活力的教会。 也因此保罗在开头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四到五节，他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他看到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凡事富足，而且在口才和知识上都全备，他们拥有很多很丰富的资源和条件。但是当然这也不是一间完美无缺的教会。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去一间完美的教会？如果今天有一间完美的教会，你要不要去？要吗？答案是你不能去，因为你去的话那间教会就不完美了。没错，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每一个人都是仍然需要学习。这间教会一样的发生了一些纷争，一样在台面下有一些问题浮现。但所以呢，感谢神，教会当中就有人在圣经里面，在经文里面提到有一个葛莱家的人，不认识，但是呢他看出了教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就把这些事可能透过书信告诉了保罗，也因此有了这一卷哥林多书信。在这样一个极度拥有能力、人脉、口才、智慧的城市里面，在这样一个大家可能真的是特权量表分数都不低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有可能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不足，而是因为他们太熟悉这个世界要怎么运作。让我们从经文的第十节来开始看，在第十节保罗提到，你们要说一样的话，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所以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事上分党了吗？是有人不想服侍吗？是有人不想听讲道吗？都不是。这间教会有一个其实听起来是有一点奢侈的烦恼，大家都很认真的服侍，大家也很认真的听讲道，但是他们却在这一件事上有了一些分歧。十二节保罗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最后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你们知道在一间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传道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你们知道内湖信友堂有几位传道人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总共有八位传道人，一间教会里面有八位传道人，哇，开心哦！所以你知道不同的传道人就可以照顾到不同面向的需要。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渴望知识、渴望认识圣经的，你就可以常常的想到啊，我可以去请教加恩牧师。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渴望服侍，然后你想要成为这个教会安定的力量，你就可以也许就可以去找这个孟环传道、爱民传道来了解服侍。如果今天你想要渴望认识宣教，甚至是你想要参与在宣教中，你可以找精品传道。好，那如果今天呢，你想要知道有什么电影好看，你可以来找真的传道。好。有不同类型的传道人，让教会接受了不同而且是全面的教导，但是这件事在哥林多教会却成为一个绊脚石。有人喜欢保罗的讲道，他们就说自己是保罗帮的；有人呢，可能觉得说，这个彼得也是这个渔船世家的，觉得特别亲切就觉得自己是基法帮的基法就是彼得。有人喜欢这个亚波罗，听说亚波罗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讲员所以也有人喜欢亚波罗。然后呢，在这最后有一个最有趣的也有人觉得说你们这些人什么帮什么帮，这些选择都只能算是低端分子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基督帮的。基督帮才是最赞的，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你们通通都搞错了。 但是这样子真的有比较好吗？哦，属基督的真的有比属彼得比属保罗的好吗？保罗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如果基督的工作是把我们众人都圈在一起，为什么你们现在用基督来把人排除在外呢？所以保罗就接着说，他说啊，不就还好，我没有帮你们受洗，不然你们又多了一个可以说嘴，可以分门别类的一个点。那但是我们现在要停在这里想一想，这是这整篇信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要分别，为什么要选边站呢？如果今天你喜欢保罗的讲道，你可以默默的喜欢就好了。如果今天你不喜欢亚波罗的讲道，你就默默的不喜欢就好了嘛，对不对？你不喜欢曾赫哥的讲道，你就来忍耐一下，时间还是会过去啊，下个礼拜就又换别人啦。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搞到需要分裂，需要选边站，甚至是彼此结党仇恨呢？我还记得我还是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高中生吧，高中要升大学。我其实是一个不，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蛮渴望拥有手机的，但是我就是一个对于手机没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兴趣的人。但是呢，即使如此，我还是对，因为大家就是会讨论手机，所以我还是有研究一下。那我就想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啊，如果我要买手机的话，我当然是要买 iPhone 啊，因为很简单，就长得比较漂亮嘛。其他的就是奇形怪状，那界面呢也比较漂亮啊。然后这个叫做什么 OS， 就是 UI， 它的界面什么的也我都觉得干干净净的，看得很舒服。好，那我就会觉得说啊，这个Android 就安卓，它就是一个内外都很丑陋的代表。然后我的朋友呢就对这个观点提出了不一样的想法，他说啊 iPhone 那个就是白痴，跟盘子在买的。他说我们这些喜欢研究功能的人，我们都知道要选就是要选安卓，因为安卓有很多的功能，很多的设定是可以自己调整的，然后呢你想要安装什么 App， 你可以直接自己在网络上找到就安装进去，不需要透过就是这个 iPhone 的所谓的有一个 App Store 要管理你可以下载什么不可以下载什么，反正就是这样子。上面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某件事情，我们很难只是默默的放在心里喜欢，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也跟我一样喜欢的人或者是群体，这样我就会有一个安全感。然后如果他不止跟我喜欢的一样，他跟我不喜欢的也一样，那就更赞了。其实问题不是我们做出什么选择，或者是我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是很多时候我们太需要透过选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像不喜欢吃香菜的人，他可能不只是说啊我不喜欢吃香菜，他可能还需要补一句，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么恶心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只是默默的喜欢或是不喜欢，这些喜好并不能对于让大家知道我是谁有帮助，没有错齁，我是谁这件事情其实默默站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一个很大的地位。我是谁这件事情不能只有我知道，我需要让别人知道，透过让别人知道好像我也会比较知道到底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选边站其实是一种寻求身份认同上很大的安全感。如果你想要让大家知道你是谁， 你希望大家知道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很懦弱的人吗？是一个很恶心的人吗？是一个很烂的人吗？如果今天你要呈现出来，你要让大家看见的是，哦，我对圣经很不熟，我其实没有读过圣经，或者是啊，我很认真的唱诗歌，但是就是我的音都很不准。你不会想要让大家认识的是这样子的你。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想的，就是我们要怎么呈现我们的能力与智慧。我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的选择，我的决策是有智慧的。我希望可以让大家看见，诶，我做事是很有效率的，我办事的手腕，我是很有能力的。所以保罗在17节说，我来是要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这个智慧的言语，这个智慧的言语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用现代的说法就是修辞，修辞学。智慧的言语就是修辞学。修辞学在那个时候呢，是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大家的学历大概就是小学，也就是你小时候你会学到一些基本上在你生活上所需用的大部分的技能。而修辞学就是大学，你需要有一些地位，你需要有一些资源，你才有办法去学。那修辞学用来做什么呢？修辞学用来做当时所有人最追求的事情，就是哲学。这些东西呢，就可以让你用来演讲，用来和人辩论，或者是在法庭上替人求情，类似现代律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如果你想要做这些事，因为当时在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智慧是最一个非常高尚的象征，所以学习就是学修辞，学怎么说话。简单来讲，修辞学的目的不是要寻求真理，修辞学的目的就是说服、取胜、赢得认同，然后建立地位。谁说得好就可以拥有影响力，就值得被听，就配得跟随。所以尽管哥林多教会的大家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但是这样的文化背景，这样的土壤，在他们出生长大成长的这样子一个土壤，仍然影响他们的价值观。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传福音用的是修辞学的技巧，那十字架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如果保罗说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传福音，那人信的就不再是十字架，而是我。人性的就不再是这个单纯的道理，而是我说话的技巧，我说服人的能力，我说话的口条。所以保罗在18节点出了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将要灭亡的人，一种是会得救的人。要灭亡的人觉得十字架的道理怎么样？看一下经文，要灭亡的人觉得十字架的道理很白痴，而那些等可以得救的人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好最伟大的事情。老实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今天要拯救所有人，有没有比这个十字架的计划还要更有效率，还要更聪明的方法？我不知道你在，就是如果你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从小到大都会想，当然小时候可能想的会单纯一点，就是这件事跟我的关系是什么。那当然长大一点，你知道，哦，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但是你又不禁会继续的去想，这个方法是什么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也曾经在网络上看过，或者甚至我有跟身边的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讨论到基督信仰的时候，他们觉得神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计划就是成为人，然后为我们而死，这样子吗？他们觉得这个计划听起来蛮白痴的，蛮愚拙的。所以保罗就在19节这里引用了一段旧约以赛亚书的经文。它完整的内容是这样子的，我直接读给大家听，在以赛亚书的29章13跟14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神预备了一件奇妙的事，要让聪明的人，要让智慧的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被消灭，被隐藏。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他提醒我们，不要用能力和智慧当作我们生命的根基，因为这只会带来分别。那只会带来，哦，这些人做的比我好，我好烂，那都给这些人来做好了。或者也有可能反过来，你觉得，哎呀，这些人做的真的都太烂了，只有我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如果在20到21节，保罗说，如果你追求的是这样子的智慧，那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智慧是用那些看对这样子的人来讲看起来很愚拙的方式呈现的。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如果你是神，你就从上面下来吧。也有人说，如果你从上面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这些人在想什么？他们在想的就是，如果你可以用一个我能认可的方式证明你很厉害，我就信服于你。希腊人求的是智慧。当保罗到了当时最多这个哲人学者的城市，就是刚刚提到的希腊首都，当保罗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听完耶稣基督和十字架的道理，大家只觉得这算不上什么智慧，这个内容没有什么逻辑，这个就是一些怪力乱神的内容，死人不可能可以复活。他们同样在想一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没有办法通过我的逻辑，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智慧，所以我不愿意相信。在这些人的眼中，十字架和他所带来的福音就像是世界上最软弱的力量，最愚拙的拯救。但在蒙恩的人眼中，不论你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或者我们各位是台湾人，当你看见耶稣所说所做的，而你也愿意相信，你会看见神的能力，你会看见神的智慧。当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位充满能力和智慧的神，他怎么样帮助全人类？他选了一个看起来最软弱破碎最无力的方式，他为我们而死。他荣耀自己的方式不是向世人证明他有多厉害，不是让世人知道他可以从十字架上爬下来，他荣耀自己的方式是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里，让我们参与在他的荣耀中。他展现智慧展现能力的方式不是证明自己，而是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让我们体会， 认识、学习他的能力和智慧，让我们认识他，经历他的拯救，经历他的帮助，经历他的同在。而当我们也面对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时，我们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能力和智慧。我们可以发现，诶，原来我可以为着因着神的帮助，为了神，我能做出各样美善的事情。过去我可能花了很多的努力想要成为某样子的人，但是因着神的能力和智慧在我的身上，我发现其实我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很直白的道理来讲，就是不要比较，不要选边站，不要借着成为什么样子让这个成为什么样子的形象变成你认定自己价值或者是自信的来源。你要把自己交给神，他要把那个属天的能力跟智慧赐给你。回到保罗提到的这两种人，你想要当哪一种人？好，你想要当会灭亡的人，还是想要当被拯救的人？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沉重、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就算是坐在这里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不一定还已经完全认同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还不一定愿意跟随十字架的道理。可能对你们来讲，很多人还在思考，还在体会这件事情，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啊，请容许我这样说，可能你直接放弃思考了，你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无聊的道理，反正未来你有机会可以独立，有能力自己做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离开这个信仰。很抱歉，我必须要说的这么明白，因为保罗在这里也是这样子讲，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两种人，灭亡的人跟得救的人。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的是，这个看起来很愚拙，可能从你们幼稚园出生听到现在的这一些道理，这一些东西可以拯救你的生命，这些东西可以带领你，可以带领你摆脱那些这个世界上觉得很重要、觉得必须拥有的东西，不论是成就，不论是金钱，不论是名声。摆脱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会失去，或者是你会没有这些东西，并不是说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就是臭名昭彰，然后或者是很贫穷的人。但是这些东西不会成为你焦虑的来源，不会成为你需要因此去和人比较、和人增进，甚至与人分裂的原因，不会成为因为你紧抓着不放而无法放手的安全感。神的能力与智慧并不是紧抓着不放，而是给予，不是把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像基督一样把眼光放在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他人的身上。当我们体会这件事情，我们同时就知道如何活出一个不需要透过分党结派也能看见自己价值的生命。好，曾赫哥在这里讲了很多这个冠冕堂皇的话哦，但是现实是什么？现实是你很难不脱离我怎么看自己。当有人说诶，你唱歌好难听哦，你一定会丢你你一定会有一个缩回去的动作，哈，我唱歌很难听吗？你一定会很在意别人觉得你说的话有没有很瞎，你还是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你会怎么别人怎么想你，怎么评论你，把你放在哪一个群体，甚至 世俗一点，把你放在哪一个层级。很多时候你会想要证明你自己，你还是会想要告诉别人，我是一个聪明、幽默、有才华的人。你还是会想要跟那些你觉得很酷的人混在一起，你希望他们也觉得你很酷。当然，我不知道大家的处境是不是这样，也有可能你是反过来的，你看到你身旁的人都觉得啊，他们好瞎，他们好幼稚，他们好愚蠢，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讲话，光听他们聊天，眼球就要就是翻，这样要翻几度？90度。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呈现出一个很现实的状态，就是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一个生命的价值，我们需要了解生命的意义。这件事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做到，但是同时我们也没有办法放弃这个在群体中、在人际关系中、在社会地位中的这一些，你知道，就是想要抓住、想要拥有安全感的东西。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请容我来告诉你们到底要怎么办。就这样办不是。好，我要告诉你们要怎么办。你们就让这两个概念继续待在你们的生命中，你们就让耶稣基督，你们就让十字架的道理放在你们的心中，你们也把这个可能是需要被证明、需要被看见、需要被肯定的需要放在你们的生命中。我想这是十字架的道理中最美的一点，是神为我们预备了够用的恩典，神为我们预备了够用的耐心，神为我们预备了从他而来的爱和温柔。他不是要一口气消灭掉我们心中所有的杂念和罪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十字架的道理。如果他可以一个这个我其实不太会用一个 snap 这样咻，然后所有的罪都消失的话，那人最终也只会往骄傲的方向前进。神容许我们是一个借着他圣洁无罪，但是同时又仍然犯罪的存在。我要再讲一次，神容许我们是一个借着他可以圣洁没有罪，但是同时又仍然会犯罪的存在。为什么神可以容许？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慢慢成圣，一步一步越来越能体会神的带领和经历神的过程。你现在觉得神的话语很无聊，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有一天它会变成你的能力，变成你的智慧。所以保罗曾经说，我们基督徒好像飘在半空中的人，不是说我们是阿飘，他要讲的是我们好像不是那个紧紧贴在世界上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的人，但我们也没有一口气飞上天成为小天使，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因此神要我们做的第一步，也是我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要提醒你们的，意识到这件事情，意识到你生命当中的罪，意识到你自己的软弱。当你发现你现在在做的事情试图想要证明你自己，甚至因此分化伤害别人的时候，你发现了我刚刚讲的话其实只是想要表达我很酷，只是想要让别人看见我很厉害，你不要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但是你也不要因此否认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失败，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人。当你有这样子的意识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透过祷告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再一次 相信我们自己的价值，再一次相信那个愿意用自己生命换取你生命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怎么样看你自己，不管你在今天一开始的这个量表当中拿了几分，这些都没有办法定义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管，我想大家也知道，不管你拿了几分，你刚刚拿了这个五分、十分、十五分、二十分都好，其实不管你拥有多少，你的生命当中仍然有疑惑、不确定，仍然会有低落和自卑的时候，仍然会有担忧和恐惧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要试图拿到更多的点数，追求更多，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不要忘记舍己所带来的那个美好的力量。不是尝试抓住自己不是尝试抓住更多来证明自己，而是借着给予来体会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心意和计划。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慢慢学习一个有能力与智慧的人，但是不是世上的能力和智慧，而是从天而来的能力和智慧。我们要一起成为一个不一直看着自己的人，我们一起成为一个使用这些能力和智慧去帮助需要、去祝福世界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能力与智慧是何等的奥秘，本来可能是我们一生无法完全理解、无法掌握的，但是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显明了你的能力和智慧，让我们看见，虽然可能我们还是没有完全的理解，还是无法完全的掌握，但是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帮助我们可以用一生的年日去跟随和明白。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位在这里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需要学习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愿你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美好和珍贵，但又不定睛在自己的身上，因着我们看见自己的美好和珍贵，我们反而可以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反而可以看见身旁需要的人。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美好，让我们一切美善成为这个世界，成为你美好的心意，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